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韩总统访美盛赞长津湖战役，中国为何震怒？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上个星期美国国会演讲中盛赞美军30,000人在长津湖战役中突破中国军队120,000人包围的人海战术，取得奇迹般的战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隔日驳斥尹锡悦，称长津湖战役以美军惨败告终，并指出任何国家和军队只要站在历史发展潮流的对立面，持强凌弱，倒行逆施，扩张侵略，必将碰得头破血流。长津湖战役在中国抗美援朝历史叙事中占有重要地位，志愿军100余人活活冻死的冰雕连事迹已成为民族主义教育的典范。那么尹锡悦为什么拿长津湖说事？中国官方和民间为何如此震怒？说到韩战的历史意义，究竟哪一方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吴博士您好。
许博您好。另外一位嘉宾郑旭光您好。
好，另外呢是另外一位，就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郑先生您好。
许先生好，吴强博士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有关长津湖战役，美国呢有美军长津湖突围战的纪录片，中国呢有这个2021年新拍的爱国主义教育影片长津湖啊，这是个文学啊，文学创作的这样一个电影。那么双方基本上我们看到呢是各说各话。我首先来请教纽约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长津湖战役？究竟是美军惨败，还是美军以少胜多的奇迹般战果呢？
实际上对于长津湖战役的这个认知呢，在早期应该说不管是美军还是中共方面的认知的这个差别并不是很大，并不是很大。我们能看到这个在网上有一些资料啊，是讲到宋时轮啊，这个对于这个他的九兵团参战的这个总结，那么中间呢有一些检讨准备不足啊。那么另外呢也看到美军美国方面有这个纪录片，而中共呢一直应该是认为这个长津湖战役是有重大的问题的，所以呢我们过去没有看到关于长津湖的宣传片，我们看到有什么这个奇袭白虎团啊，有这个上甘岭啊，没有长津湖啊，这实际上是一个惨剧啊，长津湖是惨剧啊。主要的中共一方面呢主要是这个毛泽东急于求功啊，想歼灭陆战一师啊，那么他把这个中共最精锐的一个部分，这参加过黄海大战的，那么这个是三野最精锐的部分啊，宋时轮，然后宋时轮带队这个九兵团啊，实际上是16万人的建制啊，作战部队有12万，那么这么一支部队呢，非常仓促的。从这个台海前线啊调往这个调往朝鲜战场，那么之前呢由陈毅啊在上海动员，在这个山东曲阜由朱德啊做战略动员，而且呢宋时轮应该是直接向毛泽东负责啊，那么他是一个东线的战场，他是想在那边啊打出一个军威来，能够振作他在这个共产世界的一个声威啊，他想全歼这个陆战一师的，但是呢，结果应该说按照中共的战史，48,000的减员，我估计这还是个保守的说法，而陆战一师总共才不到30,000人。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尹锡悦韩国总统他访问美国就提到了长津湖战例。那么这个问题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中国官媒是一片抨击的声音，称韩国总统是讨好美国，无所不用其极，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问题是啊，为什么韩国总统尹锡悦他在美国国会演讲时专门提到长津湖战役，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对了，这一次的这个话头是尹锡悦总统在美国的一周的访问。那么这一周访问我们都看到，过去一周这个访问获得了极大的成果。韩美同盟在70年以来的韩美同盟，他们在华盛顿搞了一个70年同盟的一个庆祝会。那么70年之后，韩美同盟是前所未有的增强巩固。那么还签了很多包括华盛顿宣言在内的五大同盟的这种协议。那么现在谈在这个国会的演讲时候谈长津湖，我相信他是在回顾以史为一鉴，在谈韩美同盟，韩美同盟在长津湖战役当中，将是北京所讲的第二次战役当中的这个共同协作的精神。我觉得这个韩美同盟以及这种共同协作的长津湖精神是尹总统特别强调的。北京当然在过去几年一直在也在强调长津湖精神，但是讲的主要是冰雕连精神。那么韩国的尹总统他强调的是一个同盟精神，特别是他过去几年，对不起，是他上任以来一直倡导的价值观外交。那么在这个价值观外交当中，我相信他谈的民主以及其他方面，包括长津湖战役当中所体现出来的这个比如说把滞留的十万难民，北朝鲜的十万难民也撤回去，讲各种这种艰苦奋斗跟共产世界做斗争的这些冷战的这些东西，他在重新的唤醒。那这个唤醒当然就像我们说他在此前跟日韩关系已经做了历史性的和解，但是他重新唤醒这个东西对北京来讲确实是很大的刺激，那也表明韩国对中国的这种外交或者说认识已经发生相当的变化。
好的，那么长津湖战役的确在刚才吴强博士讲了尹总统他引述长津湖战役的这个目的和意义，就是说呢3万人的陆战遗失，陷入这个至少12万人的这个志愿军九兵团的重重包围，不但成功突围，而且呢还解救了这个大约有10万朝鲜民众跟着军队一起走，居然全部突围出去了。所以呢这个韩国总统呢他引述这个战例来强调韩美的同盟关系。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讲到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意义。那么我们现在听听我们的网友怎么说啊。一位呢叫右手触地，这位网友他在回应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韩国总统尹锡悦重提长津湖战役，把中美的战略伙伴关系一下子拉回到1950年代的韩战的敌对关系，落差太大了，北京能不愤怒吗？尤其是美韩华盛顿宣言，美将在韩部署核潜艇，对北朝鲜、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核威慑。好，另外一位地球流浪者，因为他揭穿了这个他呢就是尹锡悦，因为尹锡悦揭穿了教科书上的谎言，当然触怒北京。另外一个叫 Aiden， 他说因为和内宣不符合，内宣一直在说打赢美军，结果阵亡人数是美军的5倍，长津湖志愿军阵亡好几万，美军才阵亡2000人。也有不同意见，我们看看清清，他说就事论事，美国鬼子今生都不愿意再提及的败绩被这个舔狗翻出来炒，真是有点意思。另外一位拽根，长津湖一战美国鬼子丢盔卸甲落荒而逃，丢人丢到全世界了，尹锡悦这是在巴结美国人还是在打美国人的脸呢？另外一位傲骨冲云说懂历史的美国人都默默地避开这个话题了，你还在这儿这个无知狂犬狂吠真逗。不同观点啊，我们在下面的讨论当中我们会看到是哪一方正确哪一方错误。尹锡悦提及长津湖战役呢在中国引发的震怒可以在外交部的表述中看得出来。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他在回答预先安排好的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时，按照预先准备的答案详细列举了长津湖战役美方的伤亡人数，指出美军以惨败告终。那么请教郑先生，有人说鉴于长津湖战役在中共抗美援朝历史叙述中的重要地位，那么尹锡悦援引长津湖战例就深深地触痛了中国，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认为尹锡悦的这个评价啊，他在国会中讲的，这是创的这个三万人对十二万人，创造了这个突围的奇迹，这个还是比较恰如其分的，比较恰如其分的。在这个两军对垒中间呢，应该说减员哈，战斗性的和非战斗性减员应该是10:1的一个概念啊，就是中方是10，美方是1啊。那么中方的这边的主要的问题是这个指挥员宋时轮，第一个是急于求功啊，所以他的这个不仅很多冬装不齐备，而且为了这个为了伏击美军啊，吃掉这个陆战一师或者至少吃掉两个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啊，前面说毛泽东是为了在共产世界啊这个提高他的威望嘛，那么他呢是扔掉了重装备啊，沿着那个山脊啊行军啊，所以呢缺衣少粮啊，粮食也不够，那么埋伏了6天，埋伏6天才进入这个战斗状态，而当时的这个极寒天气，温度下降了下降到了30度，-30度，所以呢实际上这个九兵团可以称之为虎狼之师，因为刚刚打完内战。都是对的国军的精锐部队，而实际上那个陆战一师，已经是马放南山了，二战已经结束了，但等于重新集结来针对这个，朝鲜战争。我当时看那个纪录片呢，很多是当时的高中生应征入伍，所以等于是一个，重新啊集训的一个部队，针对这个，中共那边呢，他是准备打台湾的部队啊，就是个虎狼之师。主要的问题出在两方的这个一线的指挥员啊，一个是宋时轮，一个是这个史密斯少将。
嗯，
史密斯少将呢，他的这个作风非常谨慎，他过去一直是这个在参谋出身，非常谨慎，他发现蛛丝马迹呢后，他就没有按照上峰的这个急进的指示啊，我看大概是20-30公里的时间，他能走一个多礼拜。
嗯，
啊，就等于让这个共军在那，在那个缺寒少衣啊，缺衣少粮情况下，啊，趴了6天，那等于是冻伤冻死的人，占了减员的大部分啊，而这个史密斯上将他到这个长津湖附近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就开始就地啊修这个，要塞，修这个飞机场啊，准备做撤离的准备，所以这是两方指挥员一个重大的判断，就是中方根本没有想到美军的这个辎重能力以及他的救援能力如此之强。后面我们看到水门桥几次炸断啊，让这个志愿军几次炸断，最后从日本那边啊，就是用日本的工业能力把这个架桥设备运过来，这个是共军绝对没有想到的。所以基本上陆战一师之所以能创造出这个奇迹，有两大原因。第一个就是史密斯少将啊，他能够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啊，不管那阿蒙德将军的这个急令指示啊。另外一个就是说美军的这个兵员的这个素质，基本素质还是非常强的啊。这个和共军比呢，当然共军不差。共军因为经历了这个，也经历了这个国内战争，同时呢又在做渡海准备，所以这个兵力也是非常强的，是陈毅最强的部队。但是呢，很可惜，就是他这个，主要的主帅是毛泽东，实际上主帅是毛泽东啊，贪功求进啊。那宋时轮呢，就是低估对手，完了也是迎合上风。而这边的史密斯将军呢，他没有按照麦克阿瑟和雷蒙德的这个军长的这个命令，他是做了非常充分的 这个准备的啊，就是发现对方可能在设伏，这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我们都知道长津湖战役中呢，这个中国大肆渲染的是中国军队的冰雕连的事迹，这个已经成为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典范，百余名战士在阵地上活活冻死的形象赚了不少中国人的眼泪。我这里没有任何触犯中国人的意思，但是在美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里，这种让身着单衣的士兵在零下三四十度的这个严寒中坚守阵地的事情不会发生，更不会提倡。我来请教吴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在军史上，其实对这段历史，基本上是当作后勤不力以及指挥员对现场对军事形势判断失准，基本上是归咎于这两个原因。大家都没想到朝鲜的冬天会这么寒冷，而且山野的部队入朝的时候，他们也不是单衣，他们穿的是南方的棉衣，就是所谓两斤半的棉衣。那当然，这两斤半的棉衣当然是不堪零下二三十度的这种严寒，而且各级指挥官他们的手上的地图，他们对地形的认知，他们对战术，其实都是有很多问题。还是以一种大规模游击战的方式来打这样一场正规战，所以造成这样死亡以及其他的冻伤，后勤的各种卫勤各方面的问题是在这个战役当中是大面积大概率的发生。这当然是一个军事上的耻辱，是后勤上的一个耻辱。不过北京现在是拿这个事情作为一个狗哨，把它一吹，这个东西把它变成一个爱国主义，实际上是反美主义的一个信号。那么在过去几年，过去十年，尤其是过去疫情期间中，甚至可以追溯更早，比如说中美贸易战以来，国内的反美的气氛已经非常的强烈。那么冰雕连、长津湖就被树立为新的一个反美的象征。那这种反美主义，我觉得是2001年911之后，甚至在反恐战争结束之后，一个全世界范围最新的最强的一个反美的信号。这个反美信号当然是跟对朝鲜战争的这样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塑造是有紧密的关系。换句话说，在国内我们知道，比如说对朝鲜战争的讨论是很少的，战史的公开也是很少的。沈志华对他研究算是比较充分比较多，但是他们的研究所在前几年受到这个中纪委巡视组的检查。那么我们知道更早的雪红雪白的作者也因为揭露这些问题受到了惩罚。那么国内对战史对朝鲜战争的历史其实是处在一个宣传的操纵之下，老百姓年轻人并不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待会儿还要谈这个问题，对这种历史的虚无主义的处理态度，或者说这个战争它已经跟历史没有关系了，它已经变成一个反美主义的宣传的象征了。
好的，那么两位嘉宾刚才讲了很多关于长津湖战役，你究竟是相信美国的具有批判精神的一个历史纪录片，你还是相信中国的一个这个充斥爱国主义热情反美情绪的这个电影《长津湖》呢？这是我们大家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现在呢，我们有这个大量的网评从聊天室里进来啊，我这样给大家呢选读一些，然后呢，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请两位嘉宾简要的评论一下啊。首先是一位观众叫豆兵，他说长津湖其实很怪，毛也不是第一次打仗了，怎么连大衣都没有准备好就整军团的送上去冻成冰雕。华华兰，韩战从中国军队的所谓第三次战役之后，也就是说自从李奇微上任以来，共军就以底坪里战役是一个分界线，正是由于联合国军采取了固守，不断消耗共军的有生力量，才使得联合国军能够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杀伤大量共军。而底坪里战役仅仅是共军所谓 其强项夜战并没有奇迹出现，共军由于没有空中优势，在折腾了一夜，丢下了3000多具尸体，匆匆撤出战场。在这以后，李奇微领导的联合国军采取磁性战术，共军吃亏不少。工作人员，北韩人都感谢中国共产党，让他们过上全世界最幸福的日子。北韩说，南韩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定要解放南韩，让南韩过上好日子。另外一位叫 Vicky Lee， 尹锡悦总统有勇气、有远见、有见识、有胸怀，可能是二战以后最伟大的总统。全世界史学家普遍认为韩战是打平手。另外一位叫 Stalemate， 他说好像只有中共认为他一人赢麻了。我们实际上我们现在呢，这个网友还有大量的这个网评在这里啊，我还是给大家选读一些吧。 Lawrence of Gobi 他说，欺骗了中国人那么多年的谎言一下子就被戳穿了，能不震怒吗？在中国支持中共与美国对抗的人群，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个谎言而建立起来的中国必胜、美帝必败的信念。另外一位龟毛，怎么可以侮辱冰雕连呢？以及赞美美军以寡胜啊、以寡敌众还赢了啊。Paloma Dani他说，尹锡悦估计是不知道中国有部票房大作叫《长津湖》，不了解中国文化，差评，不配当美国总统。好的，我们刚才一连给，对不起啊，不配当韩国总统。我们刚才给大家一连呢读了好多的网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呢啊，这个大家的认识，对历史观的认识呢是有很大差别的。但是不要紧，我们在讨论过程中会逐渐的啊，给大家捋清这样一个历史线索，让大家呢看一看哪方正确哪方错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硬指出说，任何国家任何军队只要站在历史发展潮流的对立面，持强凌弱，倒行逆施，扩张侵略，就必将被碰得头破血流啊。毛宁的这番表态，这就涉及到韩战爆发的原因和历史意义等更为重大的问题了。请教郑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您觉得中国真的可以像毛宁那样理直气壮吗？
啊，毛宁的这个，他给他准备功课的这个工作人员可能是太差了点儿啊。他说这个歼灭陆战一师2.4万人，那几乎就是全歼的一个概念啊。实际上，而且他也没有讲到中方的减员和伤亡，啊，所以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认知上。那么我不知道他是不懂还是懂装不懂，反正表现出来的是不懂，啊。那么如果说咱们可以这样讲，分两层啊，一层来讲，如果说中共当时讲半岛是什么概念？
哦，好像我们刚才跟这个跟郑旭光先生的连线突然中断了。好，不要紧，我们会重新连接上来，然后我们迅速的排除我们的技术故障啊。请教吴强先生，网上有一段名言这样说，说长津湖战役各说各话，不过当年美国不出兵，现在韩国人就过上了朝鲜人的生活，如果中国不出兵呢，那么朝鲜人就过上了韩国人的生活，那么谁出兵正义谁邪恶一目了然。哦，这段话挺有意思，我来请教吴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一目了然的问题呢？
这个问题的没有那么一目了然，它涉及到朝鲜战争的历史价值、历史意义，以及我们刚才所讨论的尹总统为什么在现在要重新提朝鲜战争。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中美关系西太平洋面临着新冷战的危险，而朝鲜战争就是冷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它比任何的铁幕演说都重要的一个实际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 某种意义上讲也发生在第二次战役，发生在我们刚才所讨论的长津湖战役。我们在长津湖战役之后，沃克司令车祸死亡，然后美军第八集团军的司令就换了，李继伟就上任，然后整个态势发生改变。那么就朝鲜战争性质来讲，我们也都知道，一开始它就是金日成和斯大林试图做这样一种私底下的意识形态的一种竞争，一种制度上的竞争，要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一部分向南征服。中国是被拉下水卷入这场，中国不应该卷入这场战争。那么到后来这场战争已经变成一种美苏两个阵营之间的一个代理人战争，当然美军是直接参战，在联合国的授权之下。那么中国实际上是在联合国不属于联合国会员的一种情形之下进行这场战争之后，完全实现了一个像苏联的一边倒的外交策略，让中国当然也获利了，比如说一五计划和156项目获得了这个变成一个投名状，但是跟美国的关系跟国际社会实际上是长达30年的一个孤立，一直到1979年才通过中美建交扭转了这一态势。那么朝鲜半岛呢，南北双方这种竞争，我们同样能看到它给南北双方的人民带来的痛苦和带来的这种不一样的结果。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我们在谈这场战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谈的是要和平还是要战争，要我们人民到底要的幸福是战争能够获取到的吗？这个实际上是对所有人问的一个问题，对朝鲜南北双方都要问这个问题，对中国人同样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的很大的耻辱，上一次是因为所谓的甲午战争，而甲午战争的导火索恰恰是因为朝鲜半岛的问题，那么现在似乎又因为朝鲜半岛问题，中国也可能被卷入其中，而且西太平洋还因为台海的问题，中国也可能现在在跃跃欲试的一种战争的姿态，想重复乌克兰战争的模式。那么战争的阴云一直笼罩在西太平洋上空，那么大家就要问，战争能够获得和平吗？战争是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吗？我们就要怀疑这个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很高兴又把郑旭光先生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刚才连线突然中断了，我们现在剩下时间不多了。这样郑先生，我就请教您一个问题吧。刚才我们很多听众、观众和网友们，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朝鲜战争啊，韩战的历史意义。就是说，很多人呢都这样设想：如果美国当年不出兵，那么可能现在的韩国人就过上了朝鲜人的生活；如果中国不出兵，那么今天的朝鲜人可能就过上了韩国人的生活。大家很多人都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都发表这方面的评论。那您怎么看韩战的这个历史意义？
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精彩啊，起码它对于朝鲜半岛的这个两南北人民来讲啊，给出了一种结论。去年韩国的人均 GDP 是这个朝鲜的25倍。这也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概念，因为原因非常简单，韩国属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朝鲜属于中国和俄罗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很不幸历史好像又要回到这么一个对抗的这么一个情况，还要把俄罗斯和中国也再扯到50年前的那个分立的那个对抗的时候。本来这是一个二战秩序，就南北分治。那么显然金日成、斯大林、毛泽东想改变这么一个结果。但韩战呢，我同意前面一个网友说的，基本上是打了个平手，但是代价由谁来付，我觉得这个是才真正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从历史发展的结果来看，我们怎么理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那个话，就是说谁站在历史的对立面，必将被碰得头破血流。那究竟是美国还是中国在韩战问题上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现在可以一目了然了。我们最后呢，我们以我们聊天室里一位网友叫华云培，以他的这个评论 华云培这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这个上半场的节目吧。华云培这位观众说，如果双方说法不一致的话，要听谁的？当然听有言论自由、有舆论监督那一方的了。如果一方如果质疑的话，那么让你发不了声，要么就让你消亡。而另外一方若说假话的话，选民或舆论可以让你下台。那么谁说假话，你自己用脚想一想吧。评论非常有力量。我们感谢吴强博士和郑旭光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